將會從3月1號開始施行的新法，是由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4個部門推出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對基於大數據算法技術的網絡服務加以規範和限制。算法是大數據管理與計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電腦在計算和解決問題的操作中遵循的過程和規則。而算法推薦是指網絡服務和平台運用大數據分析向用戶推送、精選、過濾信息的過程。在大數據後台的算法助力之下，亞馬遜、阿里巴巴等購物網站通過分析消費者的瀏覽習慣，推薦消費者可能喜歡的商品。 YouTube、優酷等視頻網站可以源源不絕地推薦用戶可能感到興趣的影片、面書、推特、微博等社交媒體，按照個人帳戶的喜好決定呈現哪些新聞條目以及呈現的優先次序。荷蘭萊登大學現代中國研究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學網絡政策中心數字中國的項目共同創辦人羅吉爾·克里密斯說，對於大型的網絡平台來說，算法不單止無所不在，亦都是實現它功能的秘密醬料。夏密里斯以中國視頻分享程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舉例說， TikTok 的獨特之處，之所以用戶想用 TikTok， 商業組織亦都希望通過它做廣告，在於 TikTok 善於將個人和消費機會聯繫起來。計算機算法通過處理海量數據的超人能力，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眾多用戶的體驗，亦都帶來了用戶使用沉迷、內容極端化等問題。一些人群的權益尤其受到影響，例如是青少年、老年人、科技產業的底層打工者等等。因此就有分析認為，中國的網上監管控制反映了網下的社會問題。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戰略事務主任海倫·托納說，中國這部法規的獨特之處在於，中國政府希望讓社交媒體和影音平台為如何向用戶推薦信息的整個技術過程負責。納托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中國政府試圖要做的是去管控一個大型類的被稱作推薦系統的人工智能系統。這類系統範圍廣泛，卻很少受到傳媒的關注和討論。中國的新算法規定要求網絡平台在向未成年人、老年人、勞動者和消費者等用戶提供算法推薦服務時，不得誘導未成年人沉迷網絡，必須保障老年人安全地使用算法推薦服務，並需要為外賣小哥這樣的科技公司基層僱員完善平台訂單分配、報酬構成和支付工作時間獎懲機制。克密里斯說，我們可以看到在規定的最終版本中有一條條款講到對老年人的保護。很明顯，當你生活在一個銀髮族越來越多的社會裡面，老年人尤其容易受到各種與手機相關的欺詐、詐騙和不公平對待。當然這裡不單止限於老年人，關照老年群體不是一件壞事。以老年人遭遇網絡陷阱問題為例，當購物網站甄別出用戶是老年人之後，基於算法的推薦功能，可能會推測操這一類用戶的節儉心理而推薦價格低廉以次充好的商品。一些預裝的惡性軟件亦都經常被爆出竊取和倒賣用戶的個人數據，侵犯老年人的私隱權和數據權。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最新中國互聯網落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60歲以上網民佔總網民人數的 12.2%， 人數達到1億2300萬人。艾媒研究院發布的2021年中老年群體觸網行為研究報告顯示，有 51% 的中老年人每日平均上網時間超過4個小時。 近年来算法引发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引发舆论关注。2021年10月，美国社交媒体公司面书公司的一位前员工向传媒透露，社交媒体面书的内部研究调查发现，旗下的图片分享产品 Instagram 的使用导致很多年轻女性用户焦虑抑郁。纽约邮报报道说，面书的调查中发现Instagram 上传播的有关极端瘦身方法的图片导致具有飲食紊乱问题的未成年人病症更加恶化。托纳说，在美国我们看到譬如是面书 YouTube 相关的算法试图让用户一直停留在他们的网站上，让你去点击，让你的眼睛锁定上面的新闻提要，这样可能会导致算法去推荐在某些情况之下推荐会让用户变得激进的内容，如果用户容易受到这类的内容吸引的话。他说，我认为美国的例子在媒体上得到更加广泛讨论，我想在中国正在看到类似的问题正在出现，我认为他们正在试图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并让平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这类行为负责。莱登大学的克里密斯认为，中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遇到了与西方国家类似的网络空间导致的社会问题，但认定自己可以拿出一套比西方制度更加有效的做法。他说，这部法规的真正目标似乎是那些大的公司，大型网络公司，例如是阿里巴巴、腾讯。有意思的是，这些规定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们的意义是要重新平衡消费者和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来讲，数据是帮助计算机提升算法能力的关键资源，因为掌握了庞大的数据资源，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曾经被认为具备无与伦比的优势。有分析认为，随着政府针对技术平台数据处理限制的不断加大，中国消费型科技企业的技术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即将生效的算法条例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是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也就是说，用户有权要求技术平台停止分析和追踪个人信息，有权要求网络商家停止通过算法去分析个人数据，以先入为主的既定印象向用户推荐商品和服务。但是批评者就认为，科技企业并非执掌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唯一主体，政府本身时时刻刻都通过数字监控分析公民的个人信息，掌握百姓行踪。没有 AI 算法技术、智慧城市、城市大脑这样的数字化管理框架模式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政府怎样去使用算法却丝毫不受到监管制约。中国技术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丹麦电信行业咨询公司 Strand Consult 高级副总裁罗斯林·莱顿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算法政策的措辞相似，反映了政府的傲慢态度，即决策者可以调整算法改善结果。例如保护消费者，通常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些策略会降低算法的效率，并会降低终端用户得到的效用。莱顿仲指出，我只是想问，哪个会保护中国人民不受到政府的伤害呢？监管者哪个来去监管呢？他说，要注意的是，这类政策不适用于政府用来处理用户信息的算法。中国政府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但对公民并没有任何保护，你没有办法选择不给政府处理你的数据。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对科技公司算法推出新的规定，是近年来加紧科技业管制的整体趋势的写照。对于政府对新兴产业越来越多的介入，体制内人士都提出了谏言的。据凤凰网报道，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洪天广席教授、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高西庆去年12月份在一场公开活动上说， 对政府监管部门要有足够的制约，让市场对资源支配起决定性作用。他说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清单，也就是说政府的监管部门所能够做的事情要有一个确定的范围，不能够想做什么就干脆做什么。不过中国政府的权力清单似乎越拉越长，去年中国政府和官方统管的研究机构制定和下发了多项有关人工智能运用标准和规范的文件和指导意见要求，同时官方对科技企业的打压亦都毫不手软的。2021年3月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起可信人面识别守护计划，7月份信通院发布可信人工智能白皮书，2021年9月网信办等九个部委下发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国科技部亦都在去年9月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了中国科技部起草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而对于那些被官方认为过度支配市场、不符合安全标准、对主旋律弘扬不力的科技企业和社交媒体，中国政府更加是直接出手，高调打压众多知名公司。中国政府去年公开阻止了打车软件滴滴出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7月份禁止滴滴注册新用户，下令它的应用程序下架，并对其展开网络安全调查结束。另外中国政府几乎全面取缔了网上课外教育和辅导行业，理由是希望降低学生负担，降低育儿成本。去年9月阿里巴巴因为涉嫌垄断被处以182亿人民币的天价罚款，10月份外卖网站美团因为类似的罪名被处以34亿元的罚单。据纽约时报统计，从去年1月到11月新浪微博共被处罚44次，电影和书评网站豆瓣被罚20次。市场规模达到近3000亿人民币的网络游戏行业亦都遭到当局整顿。官方传媒去年8月痛批网络游戏是精神鸦片，同时发布命令限制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时间。华盛顿一间著名商业咨询公司的科技与地缘政治战略分析专家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科技产业的利润是次要，国家权力的巩固才是最主要，这个是中国科技创新和商业环境必须面临的挑战。这位要求匿名的分析人士说，正如你所知道的，中国并没有好像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这样创造财富，不是我们假设的这样，以为创造财富就是游戏的终点，国家主席习近平清楚，权力的积累才是最终目的，财富的积累只是权力的一种表现。莱登大学的克里密斯华算法管理规则中的某些方面体现了习近平提出的共同繁荣理念，但亦都关乎中国共产党对于其执政稳固地位的安全考虑。他说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要改变经济结构，现在有一部分人迅速富裕起来，该让其他人亦都变得富裕了。当然这里还有因素与保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掌政权的重大安全利益有关。在这一份其实非常简短的文件中，你可以找到中国共产党试图实现的很多不同目标的种种例证。对于算法规定如何实施，如何影响科技企业运作，专家表示还需要拭目以待。克里密斯说，公司监管中的一个大问题一贯是怎样去打开这个黑盒，因为公司往往都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他们的黑盒里面有些什么，涉及到算法显然情况就更加差了，因为算法本身是公司的核心知识产权。问题就是这部规定对政府获取这些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意味着些什么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